以道自见，释经灵修。
读土诗篇之十五。
诗篇第二十四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忠诚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忠诚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诗篇二十四篇是这个交叉平衡的结构小集的最美的部分。第十五篇和二十四篇是进殿诗，第十六篇和二十三篇是信心之歌，十七篇是求助诗，和二十二篇是一样的。二十八篇和二十一篇是帝王诗，而中间就是十九篇创造和律法诗。我们预期二十四篇有对照十五篇和十九篇的内容，也都有对照其他篇章的内容。诗篇二十四篇不是以进殿问题和粪灰做开始的，破坏了和十五篇的平衡对称。但是我们已经提出过，平衡结构讲究的不只是对称，不只是重复或者对比，更加是变奏、深化和加剧的可能。而且二十四篇的位置意味着它亦都肩负着结论和高潮的责任，所以它以创造作为开始，肩负着从十九篇来的创造主题。连第三节至第五节本来是对应着十五篇的内容的，就是进殿问题、答案和祝福，亦都加入了十九篇的元素。第一，在第四节以起誓不怀诡诈来对应诗篇十五篇第二节到第五节的总体要求，但是第四节的上半节不向虚妄呢，就不单止是起誓上面的事情，而是对耶和华的全人态度。这个是回应着十九篇耶和华在创造当中的彰显。诗篇十九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神的荣耀、手段、言语和知识。第二方面就是第五节，按照着字面应该是这样翻译的，他必蒙耶和华赐福，蒙救他的神赐意。这样固然反映这个小诗集其他篇章里面诗人因为困迫而投靠耶和华，求耶和华救拔的结果，但是亦都反映第十九篇诗人在耶和华的创造和律法面前没有办法自义的意识。因为诗人理解在耶和华面前没有办法自以为义的，我们可以参考诗篇十九篇的十二和十三节，诗人的义只能够从耶和华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诗篇二十四篇的三个部分彼此的关联。 第一节第二节是讲耶和华创造世界，而以林格和他的子民同住作为创造的目的和高潮，是第七节到第十节的记载。但是呢，这个后者必须要在他启示他的子民应该怎样在他面前行走之后才可以发生的，咁呢个咧就系第三节到第六节嘅内容啦。正因为耶和华嘅子民雅各本身冇办法自以为意，耶和华进入锡安就成为耶和华嘅族类登上锡安嘅前提同埋基础啦。喺第八节就提及耶和华在战场上，但系就冇指明敌人系边个。从这个小诗集来看，耶和华的敌人固然可以说是欺负投靠耶和华的族类的人，但是从先知和以色列历史来看，以色列亦都可以是耶和华的敌人。耶和华赐福给以色列人，审判他的敌人，将他从敌人手里面救拔出来，但是同时亦都洁净以色列的罪孽，赐义给以色列。这个就是秘掳回归之后的以色列他们深刻的体会，而且以色列这种期盼是延伸到哪日的，就是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期盼。诗篇二十四篇也都因此而有终末的意义。这样蒙福得意而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耶和华就是他的磐石，他必不动摇。而在二十四篇的表达里面，不动摇就是指耶和华用权柄将地稳定在大海和洪水之上来讲的。这个是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是从创造的叙事出发。不过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从耶和华战胜仇敌亲临锡安，就是从终末的叙事出发。因此在诗篇二十四篇的叙事里面，创造和终末是连成一线，以色列就在两者之间，既要守洁心清地来到耶和华面前，亦都要蒙耶和华拯救和从他那里得到义。这个就是第三节到第六节的经文记载了。而且在任何攻击或者控诉的敌人面前，甚至在大自然的翻腾颠覆底下，仍然屹立不动。但这种的描绘是现世的，亦都是终末的，是个人的，亦都是宇宙性的，是上帝给所有信徒的屏障。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啊，以色列人当年要为义，但是仍然不义，是需要从你那里得义的。今天我们虽然不义，却是因为主基督而有义，是从你那里而来的义，我们因而有平安。求天父让我们珍惜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有基督的义，也都效法基督的义。阿们。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唐华。